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7月1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开始力争参议员的支持，川普总统说他对金正恩有信心，希望中国不要捣乱，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据信在前往德国的途中，美中贸易战引发了反对声浪，习近平的麻烦已经开始了吗？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好消息，泰国被困在遭洪水淹没岩洞2个多星期的所有12名男孩和他们的教练已经被全部营救出来，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有关于美国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刚刚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布雷特·卡瓦诺已经开始为争取获得任命采取第一步行动，跟国会参议员们见面，希望在听证会前得到对他的支持。川普总统在宣布他这项提名的时候称赞卡瓦诺是法官的法官，他说卡瓦诺法官目前在哈佛、耶鲁还有乔治城大学都教课，在整个法律界他被认为是法官的法官，是同龄人当中真正的思想领袖。今年53岁的卡瓦诺是一位持保守立场的联邦法官，他在过去12年当中的法律文件记录十分广泛，对行政部门的政治和争议也不陌生。卡瓦诺说，如果获得参议院确认，我将在每一个案例中保持开放的态度，我将始终努力维护美国宪法和美国治国法律。卡瓦诺被认为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为此他在美国最具政治色彩的问题之一妇女堕胎权益问题上的立场引起关注。来自纽约的民主党女参议员吉利·布兰德表示，利害攸关的是女性的自由，我们有做出自己决定的自由，自由决定我们要孩子的时间和数量。但是至于民主党能不能够阻拦卡瓦诺得到确认，最高法院专家布鲁斯基认为，在提名人选问题上没有什么让人意外的了，像我之前说的，拖延确认程序可能是民主党人唯一的希望。尽管如此，卡瓦诺的确认听证很可能在美国参议院引发斗争，共和党人目前在参议院占有51对49席的多数席位，民主党人已经表示要为阻止高等法院进一步转向保守而战斗。但是一些法律专家认为，卡瓦诺这个选择并不出人意料，他一直在为这份工作做准备，最后的确认可能只是类似某种加冕过程。在尼尔·格萨奇接替去年去世的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之后，卡瓦诺可能成为川普总统上任不到2年内安排的第二名保守派大法官。在另外一方面，川普总统在准备离开华盛顿前往布鲁塞尔参加北约组织峰会之际，继续批评北约成员国。川普星期二清晨发推特表示，美国花费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国家来保护他们，对美国纳税人不公平。此外，我们同欧盟贸易失去1510亿美元，向我们征收巨额关税和壁垒。川普自开始竞选总统以来一直严厉批评北约，自2017年就任总统以来，川普确认美国致力于保卫北约盟友，但继续批评北约的经费，争辩说美国承担过多的经费负担。上个星期，川普总统在蒙大拿州的一次集会上坚称他会告诉北约，你们得开始付账单了。总统还表示，美国民众是一直在全部买单的笨人。北约表示，北约2017年经费的70%来自美国。北约29个成员国对该组织提供的资金数量由他们的经济规模决定。成员国在2006年的时候决定最迟在2024年将国内生产总值的2%用于北约防务，但是北约预计一些成员国将达不到这个目标。 本周三跟周四将举行的北约峰会，是自上个月在加拿大举行有分歧的七国集团峰会之后的第一个主要峰会。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时，川普收回对最后联合声明的认可，并指责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非常不真诚，非常软弱。川普在布鲁塞尔跟北约领导人会面后，将前往英国与特蕾莎梅首相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会面。川普在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站，7月16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芬兰的赫尔辛基会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进行了平壤的访问，但是他的平壤之行没有能见到金正恩。不过呢，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对金正恩推进无核化有信心，并且希望中国不要从中作梗。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所做的连线介绍。
刚才我们听到那个新闻当中提到了川普总统要提名这个大法官的人选哦，在今天我进来这个白宫简报室的时候，也是非常多的媒体在期待这一刻。如果刚才大家有看到在画面当中，简报室的后面呢有很多的记者进进出出的，就是因为现在正好是这个白宫的这个新闻室在发放晚上提这个大法官的这个提名人的公布会的这个记者证的时候，所以在这边有非常多的记者聚集在这边啊，从里头出来拿着记者证出来要来准备今天晚上9点钟川普总统来宣布这个大法官的人选。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正题，就是我们提到了这个蓬佩奥国务卿呢前往平壤，但是没有办法见到金正恩，那但是他见到了金英哲，然后双方讨论了一些的事项，包括了要归还这个朝鲜战争期间美军的残骸的事宜。那么对于这个外界的揣测说是否这个朝鲜真的有诚意来进行无核化，那么是否这个美朝谈判可能会有一些困难无法进行下去。那么今天川普总统呢在7月9号星期一的早上在推特上发表了看法，他说呢，我有信心金正恩会尊重我们签订的合约，而更重要的尊重我们的握手，我们同意了朝鲜的无核化。在另外一方面，因为我们对中国贸易的立场，中国可能对我们以及朝鲜的协议施加负面的压力，希望不会。那我们知道呢，刚才川普总统在推特当中他说他跟金正恩签了一个合约，但不过呢其实在6月12号这个在新加坡的川金会之后，两个人并不是签合约，而是签了一个这个共同宣言。那么我们知道在共同宣言当中呢也没有川普总统之前所提到了所谓的 CVID， 也就是要有这个完全的可核实的不可逆转的无核化，只有比较笼统的无核化的说法。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川金会联合宣言的具体内容。这个宣言当中提到说呢，川普总统承诺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安全保证，金正恩主席重申他坚定并且不可动摇的承诺来进行完全的朝鲜半岛无核化。那么当中包括了有4点，第一点是美利坚共和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将依循两国人民对和平以及繁荣的共同渴望，致力建立新的美朝关系。第二点，美国与朝鲜将共同努力在朝鲜半岛上建立一个持久而且稳定的和平政权。第三点，再次确认2018年4月18号签署的板门店宣言，朝鲜承诺致力朝鲜半岛全面的非核化。第四点，美国以及朝鲜承诺搜寻朝鲜战争的战俘以及失踪士兵的残骸，并且立即归还身份已经确认的遗体。所以我们刚刚听到了看到这个川金会之后签订的是一个宣言，而不是像川普总统所说的签订了一个合约。那么川普总统在推特的后半段则是提到了，因为担心说与中国现在进行贸易争端的关系呢可能会影响到美国与朝鲜之间的谈判。那我们看到呢这个美中贸易争端从上个星期开始之后呢互征了高的关税，虽然我们看到纳斯达克指数呢依然是持续上扬的，不过7月8号星期天美国的摩根史坦利则是发出了警告说呢，美中贸易争端将会冲击美国的科技股。那么呢摩根史坦利下调了科技股的评级，并且建议要来减持科技的股票。所以我们看出来呢这个美中贸易的争端可能会影响到朝鲜方面的谈判，川普总统也自己这样讲。那么同时呢也渐渐的会影响到美国股市，尤其是在科技股的方面。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结束对越南的访问，他敦促朝鲜效法越南，跟美国建立新关系，就像越南战争结束40多年后河内所做的那样。蓬佩奥在抵达越南前访问了平壤，为谋求朝鲜去核化举行了2天的会谈。有关的详细情况呢，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也在美国之音的节目当中做了连线的报道介绍。
蓬佩奥国务卿这次访问，接下来这个访问亚洲的这个行程啊，还有什么重要的看点？
这是蓬佩奥第一次以国务卿的身份来正式访问越南。那么他表示，曾经敌对的美国和越南呢，如今关系正常化，也是在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传达个讯息，那就是美朝关系呢也能建立起新的关系。蓬佩奥在几天之前访问平壤，并且讨论了朝鲜去核化的时间表。不过平壤政府在会后却表示，华盛顿坚持去核化的快速时间表的进程呢是强盗般的行为。对此呢，蓬佩奥是轻描淡写。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国务卿蓬佩奥表示，朝鲜上周在与他的对话中重申了拆除核项目的承诺。他说，双方还就实现无核化的下一步措施进行了具体和富有实质性的讨论。
最重要的是，朝鲜的理解和这个世界对朝鲜做出的要求，无核化对朝鲜意味着什么，是确凿无疑的。我对他们讲得非常清楚。
朝鲜官媒援引一位不具名官员的话说，如果美国期望朝鲜满足他的要求，那就理解错了。这位官员还警告朝鲜会动摇去核的决心，但蓬佩奥表示，他与朝鲜官员的对话是有进展的。
朝鲜同意7月中旬在板门店见面，讨论归还美军士兵遗体的事项。朝鲜还重申了早前做出的摧毁导弹引擎测试基地的承诺，这将会让该地区和整个世界更加安全。
尽管这位美国外交官承认朝鲜实现完全去核的道路是艰辛的，他仍然强烈抨击了那些批评现任政府在朝鲜去核问题上成效甚微的言论。
我们知道这些批评者试图缩小我们取得的成果，但我们的盟友们，比如韩国和日本，以及川普总统和我都认为，为了实现和平，这些努力是值得的，而且这是我们所有人都想要的。
日本和韩国外长赞扬了蓬佩奥的努力，并誓言两国会给予全力支持。
今天我们三个人的会面强调了我们三国之间的坚定承诺，来实现完全无核化这一共同目标。
三位外长强调，在无核化完成并得到验证前，针对朝鲜的国际制裁不会减弱。
我们已经重申了国际社会将继续全面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
上周是美朝领导人在6月12日举行历史性峰会后，蓬佩奥首次与朝鲜官员会面。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从刚才的电视画面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蓬佩奥团队当中几个核心幕僚的面孔，其中也包括了国务院主管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副主席黄志汉。他曾经跟随蓬佩奥到新加坡参加川金会，之后访问北京，并且呢也参与了之后和平壤的几次会谈。他俨然成为川普政府当中呢跟随蓬佩奥来推动对平壤谈判的核心助手。另外呢，蓬佩奥在越南期间呢也再次强调，美国致力于一个和平、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区域。那么美国呢和越南也将加强合作，来推动在南中海地区的自由航行以及自由飞跃。林森。
荣香，美国有一个机构叫做美国和平研究所，和美国国务院有一街之隔啊，就是刚刚在那里举办了一个仪式，主要是表达美国对台湾参与反恐的贡献。来说说这个仪式。
出席这场仪式的包括了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副主席史东， 以及美国政府当中呢主管反恐事务的副特使，他叫做沃尔夫，还有呢就是美国在协会的高级官员。那么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在会议当中呢，他宣布了台湾将捐赠100万美元来协助在叙利亚地区呢扫除地雷的努力。那么我们知道，以美国为首呢，这个全球反对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全球反恐联盟呢，是在2014年成立，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77个成员。在亚太地区呢，除了日本、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还包括台湾。不过中国并不是成员。美国国务院官员曾经表示，美中在反恐上面的合作呢，相当的有限。与此同时，我们知道，由于美台之间呢没有正式邦交，那么美国国务院官员在和台湾官员见面的时候呢，通常是刻意保持低调，避免遭到中国的反对，并且引起不必要的外交风波。那么今天呢，这场会谈呢是在台湾旅行法生效之后举行，地点呢是选在距离国务院只有一条街之隔的美国和平研究所，那么也相当的值得玩味。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有媒体报道说，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也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星期二离开中国后几个小时被拍到在芬兰赫尔辛基机场，据信他在前往德国的途中。中国外交部证实，现年57岁的刘霞因为健康原因离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二下午回应此事的时候说，刘霞已经按照其本人意愿前往德国接受治疗，他还表示这不是外交性质的。刘霞获准离开中国的消息是在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德国期间所传出。李克强周一会见了德国总理默克尔，媒体援引熟悉西方外交消息来源说，李克强在会晤中提到了刘霞，并承诺会很快让他保外就医。还有消息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信曾经在2月份告诉刘霞，他可能很快被释放。刘霞经历多年的软禁生活，罹患抑郁症，他的朋友去年说他需要服药晚上才能够睡觉。刘霞离开中国的确切细节目前还不清楚，根据机场网站的航班信息，周二早上飞离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前往柏林的唯一一架芬兰航空公司的航班是上午10:55起飞，并且在当地时间下午2:15在芬兰降落，之后将转机飞往柏林。那么有关于刘霞获得到德国去的这个有关的报道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所做的报道内容。
7月10日上午，有关刘霞获准离开中国的消息传出，流亡的中国诗人贝林开始给刘霞和在德国的廖义武打电话，结果都没有人接。与此同时，各方也都在猜测和核实刘霞的去向。直到下午，廖义武以简短的文字信息的方式公告朋友圈，消息才得到可信证实。贝林转述廖义武的文字说，香港信报7月10日说，李克强和默克尔会谈当中谈及了人权和非政府组织等问题，中德双方也将继续就人权问题展开平等对话。很显然，中国允许刘霞出境与李克强对德国的访问有关。对此，贝岭说，
无疑这次默克尔又再次向李克强提及他在中国北京访问的时候所讨论到的这个话题，所以我想，默克尔要谈的人权问题只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的刘霞问题，另外一个就是709律师的问题，这是他持续会关注的两大议题。这两大议题里面，那么刘霞的出国治病尤为重要，因为那是救人治病。所以我相信，这次默克尔或德国人权专员，因为外交部有人权专员，一定跟中方探讨了人权问题。
刘霞出国治病的问题似乎得到解决，其胞弟能否随行目前还不得而知。国际特赦组织中国研究员潘家伟对美国之音说，
我是当时跟他谈好让他去，但是不让他弟弟去，这个因为一直以来那个谈判都是有牵涉到关于他弟弟那个 这个要不要跟他一起去的情况，那可能就到最后刘霞就是接受了这个现实的这个条件，这就是只让他过去，不让他弟弟过去。那当然这样的话，也对他本人来讲，虽然他起码可以到那边去接受一些治疗，但是他还是会担心他弟弟的情况。
外界舆论认为，中国是以刘霞的弟弟刘辉作为人质，以此制约刘霞在国外期间的言行。还有分析认为，中国选择此时允许刘霞出境，目的在于努力联合欧洲、非洲以及阿拉伯世界，对抗美中贸易战给中国造成的压力。贝岭说，从这个意义上讲，刘霞是中国送给西方的一个大礼。与此同时，香港众多团体正在积极筹划7月13日纪念刘晓波逝世一周年的活动。由香港公民党牵头，香港人权团体和民主党派将前往中联办门前举行悼念刘晓波的活动，递交由1000多民众签字的请愿信，要求还刘霞以自由。从目前情况看，刘霞可能身获自由，但是她的牵挂和忧虑依然存在。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中英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在美中两国正式打响贸易战之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欧洲进行访问，并且跟德国签署了价值200多亿美元的交易。中国官员表示，李克强访问德国意在发出中德两大出口国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信号。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表达了对关税的反对以及对多边贸易体系的支持。分析认为，美国与中国以及德国之间贸易问题为中德两国协调在贸易问题上的立场提供了机会。除了加强跟德国的关系之外，中国还加强了跟16个中欧以及东欧国家的接触。在访问德国前，李克强访问了保加利亚，并出席了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与此同时，中欧之间最高级别的对话机制中国与欧盟领导人峰会也将在7月16号到17号在北京举行。美国的贸易专家认为，中欧联盟关系的重组在短期内无助于缓解美中贸易战给中方带来的伤痛，但是呢，在中长期，中国跟欧洲的贸易联系将取代它跟美国的贸易联系。那么现在美中贸易战正式打响了，美中关系似乎是越来越走向敌对。美国学者哈尔·布兰兹认为，中国其实有一个大战略，那就是取代美国成为主导世界的地缘政治力量，而且呢，中国现在正在为之努力。有关的详细情况，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也在美国之音的节目当中具体探讨了有关的情况。
美中贸易战正式打响，美中关系似乎也越来越走向敌对。美国学者哈尔·布兰兹认为，中国其实有一个大战略，那就是取代美国成为主导世界的地缘政治力量，而且中国现在正在为之努力。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上周采访了这名学者，今天我们把他请到演播室来谈一谈具体的内容。思阳你好。
哎，你好。
首先先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布兰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以及他提出的这个中国大战略都包括什么内容？
他呢就是说他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个全球事务的教授，然后呢他同时也是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一个高级研究员。那么他说中国有这么一个战略，现在呢也正在付诸实施。那么具体来说呢，就是中国在军事上是在全球化，那么从意识形态来说呢，中国也是在向全球输出那个中国模式。另外中国也在创建一些那个新的全球的这些机构，然后使之更符合中国的利益，这样呢好像中国在试图改变原来的一个秩序。
那你刚才说到这个第一条，就是中国的这个军事在全球的扩张，但是据我所知，其实现在更多的报道是说中国是在亚太地区来投射它的军事力量。那么这个布兰兹他为什么说是在全球范围内有一个扩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论？
那么我们首先来听听他自己怎么说的哈，先听一下。
We
我们以前一直认为中国只是一个区域军事大国，而这也是中国军力建设的目标。中国大力发展自己这方面的能力，希望自己可以在亚太地区投射力量，以阻止美国在亚太地区投射自己的军力，来保卫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日本或是区域伙伴台湾等。但是最近几年，我们看到中国一直在寻求超越亚太地区，他们出现在北冰洋、印度洋、非洲之角、波斯湾附近，甚至扩张到非洲的撒哈拉南部地区和拉丁美洲地区。很明显，中国正在努力将自己的脚印扩张到全球，或是通过军队的部署，或者在很远的地方获取后勤港口基地。
Africa or Latin America？
他刚才说了一些，就是他这么之所以这么说的一些理由。
他是说呢，这个中国之所以现在决定向全球投射军力呢，他说有一些方面的考量。他说这个呢，主要是由美中关系的这个竞争性来决定的。他说是因为中国人越来越意识到最终是要跟美国来竞争的，那么中国需要比现在更强大的在全球投射这个力量的一个能力。
他就是关于这个刚才他说是基于这个美中竞争的这样一个前提之上，那么对于美国的这个利益会不会产生一些威胁？
他就说现在其实还不是太大的威胁，现在中国的这个扩张还比较温和。他说如果就是说有威胁的话，因为将来呢就是美军的这个自由航行行动可能会受到影响，因为美军的自由航行行动一直是毫无阻力的往前的。那么如果中国取得了比方说在太平洋地区的西太平洋地区的一个控制权的话呢，美军的自由航行会受到影响。另外一个呢，他还说这个中国在全球的其他地区他们在进行比方说购买一些军事设施或者是军事设施基地的话，那么它通常是用的一个债务威胁或者是债务外交这样的一个陷阱，他觉得这样的方法美国是不太能够接受的。
那除了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军事方面的威胁以外，他还提到了一个叫做意识形态的大战略。
是，
当我们说到这个意识形态的时候，就感觉和冷战总是有些关系。
是，他自己也这么说了，咱们先听听他的说法。
好的。
The Chinese very much view themselves as being in an ideological competi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sense that they believe that
中国人自己觉得他们与美国是在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我们这么说不仅在于他们觉得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本质上是对中共怀有敌意，还在于美国很担心中国在努力推广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的成功，并将其作为替代美国自由的资本主义的一种模式。中国现在做的是推销他们的成就，这是党的政策，是中国梦的理念的一部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会议上说，中国现在为那些寻求发展同时希望保持独立的国家提供了另一种模式。
Now constituted an alternative model for countries that wanted to develop while maintaining their independence。
对，他在说，就除了中国除了在推销自己的一个成就之外呢，中国另外一方面也在破坏这个民主的，在国外破坏民主的一些行为。比方说他把中国的一些腐败的做法就是推广到其他地区，然后同时呢也支持其他地区的威权模式，比方说在非洲，包括在拉丁美洲。他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是中国认为只要是威权一样的威权体系，那么他不会像民主国家一样对中国践踏人权，还有那个没有政治践踏中国公民的政治自由权利的这种做法，是就威权的国家是不会对他有任何要求的。然后呢，他谈到中国的这个推广威权模式的时候呢，推广中国模式的时候呢，他也谈到就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中国其实采取了一些不同的办法。比方我们也看到在东南亚地区还有不太这个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话，那么中国是直接就是给人家进行经济和军事援助。那么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和欧洲这样的国家呢，它也在渗透。那么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呢，据说这些西方的学者说，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当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那么中国的这个影响力以及渗透到它的这个 就是说政治体系当中，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中国的做法其实也已经带来了某些反弹，那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他们对中国的这个影响力的这个特别反感，那么美国呢国会呢也现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了，对吧？
就像刚才你说的，其实中国现在在利用自己的一些实力哈，在建立一个试图建立一个国际新秩序，就比如说之前的这个亚投行，还有现在的这个一带一路。那么这个布兰兹他有没有提到这些问题？他对这些中国的这些行为是做积极还是消极的评价？
他提到的这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然后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包括一带一路，这是他举出的最重要的三个例子。他呢，在我特意问了他对一带一路怎么个看法，他说一带一路不是一个经济的，光是一个经济的理念，还有其他的战略考量，我们来听听。
There's a significant economic component to it, certainly, but I think there are other motives.
经济当然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中国也有其他动机。中国希望借此打造一个更加安全的供应链，在冲突发生时不是那么容易受到美国的影响。我认为他们也有地缘政治的目的，把那些在地理的位置上与中国并不那么靠近的国家拉到中国的外围来，这样他们会更加受到中国的影响力，在外交上也更不容易反对中国。
Likely to oppose China diplomatically.
他说这样子中国的这个做法呢，在从东南亚到中东都给中国都给美国带来了一个影响，然后呢而且中国这个影响力他会把它就用于其他地方，比方说在南中国海地方，他可能会让那个受到他就是在中国的体制当中受益的那些国家在支持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立场，他举出这样的一个例子。
那对于现在中国现在在试图向海外施加的这些影响力，那国际上其他国家有没有什么应对的措施？
他现在觉得这个西方国家对这个应对措施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还不够太明确，他就说呢，这从中美国来看，那么美国呢把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安全战略当中呢，把中国提为这个战略竞争者，这是第一步。但是他觉得川普政府的这个做法，就是说，比方说现在像那个跟中国打贸易战，然后对中国就是说货物增加关税，他觉得不够。其实他觉得美中之间的竞争最重要的，美国有一个最大的优势，那就是民主自由的体制。他觉得在未来的竞争当中，美国应该强调这一方面，突出这一方面的特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美的贸易战引爆了反对声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麻烦是不是已经开始了呢？有关的话题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许波邀请了专家还有学者一起来进行讨论。那么正式打响了美中贸易战之后，中国朝野上下出现了对浮夸自大风的反思。除了科技日报总编辑刘向东，还有一些学者以及全国人大原常委朱向远等人之外呢，海外华文媒体多维引述了多名没有透露姓名的中国官员对当前中国内政外交方面的种种不正之风的反思，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怎么看待中国出现的这股反思浪潮呢？对此，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说，神坛猛于虎，上去容易下来难。胡平说，
这股反思浪潮是出自体制内，表达了体制内的不满。表面上呢，他们批评的是中国的一些官员、学者和媒体，批评的是所谓浮夸自大的文风，但实际上呢，矛头所向是指的习近平。可以说这是习近平上台以来所面临的最严重的一次挑战。那么从现在种种迹象表明呢，在已经发生的这些这个权力斗争中，所谓务实派略占上风。那你从人民日报这个媒体居然接连发表文章批评所谓浮夸自大的文风，那就是个迹象。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对习近平的个人宣传确实已经降温，除了这个网上流传的所谓这个要撤下习近平的这个画像之外，那个东西还没有确认。你看今天的人民日报头一版居然没有一个标题写到习近平三个字。我们知道过去人民日报头一版那 总是要提到，有好几个文章的标题都要提到习近平。有的甚至整版所有每一篇报道都会提到，标题中都有习近平这三个字。那么这今天的呢，居然一个都没有，倒是出现了李克强的名字啊，那至少表明呢，对习近平的这个个人宣传确实已经是在降温。因此呢，我们也可以说，习近平遭遇到了他上台以来的最大的一次挫折。可是问题在于呢，你习近平已经送上了神坛，你习近平地位已经太高了，你的思想都写进党章，写进了宪法。而且也为以这个无限期执政而修改了这个宪法中的有关条文啊，那么你的地位已经太高，高到你不能犯错，犯不起错，你不能认错，你一犯错一认错了，那你就没有就失去神光了，那你就得从神坛上跌下来了。所以他现在面临一个更大的问题，你想，既然你如果你习近平的名，谁都知道。现在所遭遇到的问题，内政外交上的问题，特别是贸易战引出的问题，是你习近平本人要负相当的责任。那问题是你的思想，你的名字思想都写到宪法里去了啊，那这个改不改啊？那按理说你的话就是这个一言九鼎，就金口玉言，不可修改，不能反对的啊。那么你正因为你地位已经太高了，那么当你大家都认为你犯了这个错误之后，你是不是还能够坐在这个位置上，就成了很大的一个问题了。你像过去呢，毛泽东他也是遇到犯了错啊，他也不得不做些让步，但是呢，他采取的策略就是反正硬着头皮顶住啊。那明面上的东西，名义上的东西，他一点也不退。比如说头衔、职权并不退。另外呢，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党的地位啊，关于乃至于三面红旗这些说法呢，他都不改。这么一来呢，就给他日后反击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方便啊。那当时你想，这个五十派本来一度取得上风，但是他们没有一鼓作气，没有逼宫，结果到头来反而引来了这个文化大革命这么一个巨大灾难，使得五十派遭受了致命的打击。那么现在就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我们可以想一下，不管是这个不要说民间，包括这个党内各方面的精英，由于习近平树敌太多，即便甚深，肯定在这次事件上是一个集中的爆发啊。那么引起了他一种很尖锐的权力斗争，这个斗争是在开始。那么这个斗争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值得我们大家继续的观察。
那么谈到了美中贸易战的问题，根据中国新浪财经7月6号的报道，中国正在考虑2018年进一步削减电动汽车补贴计划。知情人士说，2018年电动汽车的平均补贴可能会比2018年降低超过30%。那么值得关注的是，电动车是中国制造2025的重点产业。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立场有所松动呢？对此，独立时评人士、历史学者张立凡他说，电动车骗津贴，没有技术。张立凡说，
我注意到啊，就是特斯拉在这个今年的5月10号在上海设立了独资公司。这个事件呢，就是引起了国内这些同行的这个紧张或者是恐慌。因为什么呢？他们到目前为止可能在技术上还不具备跟特斯拉竞争的这种能力。那么，而且还有就是说，这个中国的电动车这个行业刚刚起步的时候，我也曾经这个去做过一些考察。甚至也接触了这个，就是有关这方面的技术权威啊，是这个中科院院士这样的人物。他们跟我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就说，实际上这个中国现在就是一哄而上，大家都去骗这个政府的补贴，各地都来立项做这个电动车，因为这个有油水，有补贴。所以呢，一哄而上，但是技术并没有真正跟上。所以这么多年来，这个中国电动车虽然政府补贴了很多年，但是成效实际上是有限。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在整体经济下滑的情况下，在补贴了多年没有进步的情况下，是不是继续补贴， 这个可能是政府要考虑的问题。
嗯，
那至于是不是就是说，这意味着中国制造2025这个产业，或者中国政府的这个支持这个产业的立场有松动，这个我现在不敢做判断。
日前还出现了上海海航大厦的习近平画像被泼墨的事件，那么怎么来看这个事情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说，
这个董瑶琼在上海的海航大厦给习近平画像泼墨，这本来是一个人的一个个人行为，没有背景，没有后台，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不过从他引起的这种连锁反应之强烈之普遍，这个是相当震撼的，它表明了就是这个中国人对习近平的，包括在海外的这些华人对习近平的不满是相当的深，而且相当的广泛。你看在海外，我看在国内不必说，在海外我们看得很清楚，大量的媒体包括社交媒体都这个播放了这件事情，而且引多一些众多的评论，几乎是我想没有人不知道这件事儿。如果你把它称为一个行为艺术的话，这恐怕是若干年来影响最大的一次行为艺术。那么还有呢，我们看到在美国啊、加拿大呀、欧洲、日本，乃至于这个澳大利亚、新西兰，那么都有一些人，在公众场合，尤其是在中国使领馆的门前啊，举行这个活动，给习近平的画像泼墨、涂鸦。就在昨天，我看在纽约的这个中共总领馆门口有20几个人那么就是给习近平画像泼墨，这个行动应该说在海外还是相当有规模，另外还有很多人呢就在自己家里头给习近平的画像泼上墨、涂上鸦、打上叉叉，然后拍下照放到网上，那么这个都不说了，还有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个给习近平画像泼墨这个事件上，那些五毛好像不知道躲哪儿去了。以前遇到类似的事儿呢，那五毛都是一拥而上，群起而攻之啊。这次你看五毛对这件事儿好像没怎么吭气儿，没见多少人出来这个在这个猛烈抨击这些事情。当然你，我想他大概也是没有得到上头的，没有得到上边的指示，而上边我想他自己恐怕就弄不清楚他们到底该怎么办才好。第一，你像这些事本来发生自由的海外，大家都知道，对领导人给领导人的画像，涂个鸦什么的，那是一种言论的自由，一种表达的自由。那你在海外，人家做了这种事儿，你要给人家按照中国那一套给人家上纲上线，这就显得很可笑啊。但是他那另外呢，他从这中间呢，那多少那五毛也感觉到这些人们对习近平这种不满相当广泛。或许他们也多少嗅到上层在国内在上层的一些这个异常的一些迹象，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除了我们看到第一个正面的那个反应，那就是这么多人在采取类似的给习近平画像泼墨的行动之外呢，另外就是以前过去那种一哄而上的五毛，在这次倒表现的相对的低到低，这两者加起来，我想可以说明很多很多的问题。
另外呢，不久前在北大，张贴反对习近平个人崇拜大字报的樊立琴，他就预言习近平的麻烦现在刚刚开始。那么，独立学者张立凡他是这么说的：“
樊先生是这个曾经是文革中的名人啊，在文革期间他是北大生物系的学生，这个也反过聂元子。”然后他因为遭到拷打，这个终身致残，所以他跟这个邓朴方啊也是好朋友。那这一次我觉得他出来这个，前一段是贴大字报，这一次是出来发言，我觉得可能也体现了这个体制内人物的一种感受，因为现在我发现很多红二代在表示后悔。就是说他们觉得当初推出一个人来可能能够这个代表或者保护他们的利益，现在看的可能是把他们带到沟里去了，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对于现任领导人来讲并不乐观。就是民间和这个体制内部积怨已深， 这个权力越是集中，可能仇恨也越集中，那这个危险是比较大的。所以他，我们谈到这个泼墨的事情，其实我前几天就谈到这个问题，我说这个习总在2004年他回顾自己在插队的时候建沼气池，然后呢这个沼气池就是不见气出来，结果这个最后原因找到了，就是沼气管堵塞了，最后一捅开见得我满脸喷粪呢，满脸是粪啊，他说了这样的话，而且他说如果再过一会儿这沼气池就会爆炸，这是他当时的感受。
嗯，
现在来看呢，我觉得这可能还真是一种隐喻，就是说，哎，你这个没你的内部压力越来越大，然后你又没有出气孔，你把所有的出气孔都堵死了，这个不能有人妄议，那最终有可能，要么就是沼气管疏通了，然后喷个满脸粪，这个还是算比较幸运的。如果是沼气池爆炸了，那就是颠覆性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根据泰国海军海豹特种部队的消息，被困在遭洪水淹没岩洞内两个多星期的所有12名男孩跟他们的教练已经全部被营救出来。星期二的营救是连续第三天的救援努力。此前4位男孩星期天被带出岩洞，星期一再有4位获救。泰国卫生部长星期二早些时候表示，已经营救出来的8名男孩当中有2位有肺部感染，但是所有人基本上健康，情绪很高。目前这些孩子被跟家人隔离，以防止他们受到感染。他们可能将在医院待上至少一个星期。星期一的营救行动用了9个小时，比星期天的最初行动少了2个小时，这给相关人员还有营救人员带来信心。星期二能把剩下的人员救出岩洞。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日前出台报告称，新疆的民族冲突不应该归咎于恐怖主义，并且建议美国政府联合盟国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释放被关进在教育营的维吾尔人，并且制裁违反人权的中共官员。报告写说，中共在新疆针对维吾尔人建立了大型政治在教育营，雇用了大量的额外警力，并且开展大规模监控项目。报告指出，2001年的911袭击之后，中共利用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关注，把新疆长期以来的民族矛盾重新定义为恐怖主义问题，从而对新疆进行了更严苛的控制。另一方面呢，中国著名的艺人是秦永敏涉嫌煽颠罪宣判在即，他的辩护律师不想陪着走过场，但是呢，当局强令必须参加。秦永敏的亲戚和朋友也对审判提出了质疑。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星期一，也就是7月9日，网上出现秦永敏辩护律师令其磊发出来的信息，题目是案件宣判律师必须参加，否则后果自负。原来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严令他必须参加11日秦永敏案宣判开庭。林奇磊表示，仅是宣判无法前去参加，法院把判决书邮寄过来即可。但是很快北京市司法局又打来电话，语气不容商量，否则后果自负。林奇磊写道，中国司法套路太深，不能适应就要出局。维基百科介绍，秦永敏1953年8月生，武汉人，中国民间政治学者、异议人士，中国民主党创建人之一，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大陆老牌政治犯之一，为行使言论、出版、结社包括阻挡在内的基本人权，他被以各种形式合法和非法关押。1970年到2012年，43年间被抓捕、拘禁39次，蹲监狱23年，是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坐牢时间最长的政治犯之一。2015年1月9日，秦永敏被再度抓捕，罪名是接受外媒采访及写文章过多。 同年八月被控涉嫌煽颠罪，指定地点监视居住。2016年6月17日，再次被武汉市检察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2018年5月11日上午开庭，次日上午结束。秦永敏目前羁押武汉。2018年7月11日上午9时，历时3年半的秦永敏案预计将直接宣判，而不是开庭。美国之音设法找到了秦永敏的一位亲戚，他的具体身份从略，简短谈话从心情说起。他说。
心情会好吗？
毕竟他还有一个法律程序在那个地方，应该寄一些希望吗？
没有什么希望，什么东西都是他们说，没有你说的，连律师也没有说的，那他能怎么样啊？
记者又联系到秦永敏的另外一位亲戚，那么您觉得这个审判会情况怎么样啊？估计啊？
不知道，这还不知道。上次开庭他们都是不公开嘛，他们都没有去。我又他也不知道，昨天我问他，他都不知道。
哦，赵苏丽本人不知道。
他不知道啊，他也是不自由，24小时也只能在武汉，出门吧，后面都跟用国保。
这位亲戚说，秦永敏的妻子行动不自由，只能待在武汉，而且不能与外界联系，否则手机和上网的权利都会被剥夺。于是记者放弃与他联系的念头。秦永敏煽颠罪审判牵动了他的许多朋友，这些人一般都处在国保监视范围。这位不具名的朋友说，武汉审判很可能就是一个过场。
我觉得是躲过形式。
为什么呢？
他这个现在越来越严呀，越来越管控，对各种管控的非常严，现在都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也不敢说话。我现在就基本就不敢说话了。
除秦永敏案外，海外和中国民间举行各类活动，纪念709律师受难3周年，抗议中国当局大抓捕之际，当局对煽颠罪的审判照常进行，甚至加速。对前民生工作室负责人刘飞跃煽颠罪指控的庭前会议定于7月10日举行。与此同时，中国司法部长傅政华7月3日对国外司法界人士表示，中国不久前重新组建了司法部，加强党对法治中国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化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总统川普他准备离开华盛顿前往布鲁塞尔参加北约组织峰会。之前呢，他特别还发了推文批评了北约的成员国。有关的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周一在推特上表示，美国在北约上的花费远远超过其他任何成员国，这不公平也不可接受。他还说，尽管我上任以来，这些国家已经增加了自己的贡献，但是他们还得做得更多。川普自从竞选总统时期就一直是北约的严厉批评者。在上周位于蒙大拿州的一次集会上，川普坚称他会告诉北约，你们得开始付钱了。总统还表示，美国民众是一直全部在买单的傻子。北约表示，2017年北约费用的70%来自美国。北约29个成员国对该组织提供的资金数量由他们的经济规模决定。成员国在2006年时决定，最迟在2024年将国内生产总值的2%用于北约防务，但北约预计一些成员国将达不到这个目标。自从部分成员国在上个月于加拿大举行七国峰会之后，本周三和周四将举行的会议是北约的首个主要峰会。在七国峰会结束时，川普退出了七国此前达成的联合声明，并说加拿大总统特鲁多非常不真诚，非常软弱。川普在布鲁塞尔与两位北约领导人会面，然后前往英国，将和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以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见面。之后他还会在7月16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赫尔辛基会面。 芬兰是他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站。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全部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杨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离开华盛顿，前往布鲁塞尔参加北约组织峰会之际，继续批评北约成员国。川普星期二发推文表示，美国花费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国家的来保护他们。川普星期二发推文表示，美国花费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国家来保护他们，对美国纳税人来说不公平。此外，我们同欧盟贸易失去1510亿美元的向我们征收巨额关税。本周三和周四将举行的北约峰会是自上个月在加拿大举行有分歧的七国集团峰会之后的第一个主要峰会。在七国峰会结束时，川普收回对最后联合声明的认可，并指责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非常不真实、不真诚、非常软弱。美国总统川普刚刚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布雷特·卡瓦诺已经开始为争取获得任命采取第一步行动，与国会参议员们会面，希望在听证会前得到对他的支持。川普总统在宣布他这项提名时称赞卡瓦诺是法官的法官。他说，卡瓦诺法官目前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乔治城大学都授课，在整个法律界他被认为是法官的法官，是同龄人当中真正的思想领袖。卡瓦诺说，如果获得参议院确认，我将在每一个案例中保持开放的态度，我将始终努力维护美国宪法和美国治国法律。媒体报道说，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星期二离开中国数小时之后被拍到在芬兰赫尔辛基机场，据信她在前往德国的途中。中国外交部证实，现年57岁的刘霞因健康原因离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下午回应此事时说，刘霞已经按照其本人意愿前往德国接受治疗。他还表示，这不是外交性质的。刘霞获准离开中国的消息是在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德国期间传出的。李克强星期一会见了德国总理默克尔。媒体引述熟悉西方外交的消息来源说，李克强在会晤中提到了刘霞，并承诺会很快让他保外就医。还有消息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信曾在2月份告诉刘霞，他可能很快获释。据泰国海军海豹特种部队消息，被困在遭受洪水淹没岩洞内2个星期的12名男孩和他们的教练已经全部被营救出来。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